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第137集哦。很高兴再一次在这2021年与大家在线上再次相会哦。今天是我们的这个2021年的第一集 Mula 直播，所以很高兴终于在周三晚上再次见到大家了。那首先先在这里祝大家一声新年快乐哦。那希望今年2021年啊，我知道很多人哦 ,2020 年哦都过得很闷哦。那不管你的工作怎么样哦，至少其实我们都不能很放心的出门，总是有点闷嘛。但是我在这里先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乐，希望这新的一年啊，每一个人都是很开心，然后无论是你的事业啊，无论是你家庭啊，或者是你的学业，都是很成功的一年哦。好，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进入我们的直播之前，首先先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我们来感谢我们今天的干爹哦。今天要跟大家业配的商品是一个超级棒的东西，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哦。好，那其实今天这个东西是限量的，所以等一下直播结束，我建议大家赶快冲去买，因为我相信到明天，好，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然后你想买，我真的不敢保证明天你们听到 podcast 的时候还买不买得到这个东西，这真的超好吃的。那这个呢是红顶果子跟我们 N 观点一起合作推出的 N 观点的过年的礼盒组哦。然后它这个饼干哦叫做黑熊，台湾黑熊曲奇饼干哦，你可以看上面有画一只黑熊，有画一只黑熊哦。然后什么是曲奇饼干呢？反正就是一种很酥很脆，然后我等一下会吃给大家看，今天有吃播的时间，很酥，然后一到入口就整个就融化了哦，真的很好吃哦。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哦，替大家就是我替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一个过年 N 观点的特惠礼盒哦，总共有六盒，然后它总共六盒是完全六种不同口味的哦，包含了经典原味，包含了蓝姆伯爵，包含了黑巧克力，包含了海盐咖啡，包含了蜂蜜柠檬，还有莓果派对，总共六种。那你现在如果要去他的网站，要个别买这些口味的话，我跟你讲，很多都卖完了。然后老板跟我讲一件事，就是说，欸 ,Mula, 对不起哈、哦。我们这个很多今年生意太好，都卖差不多，所以有些口味你们现在去买，大概原味还买得到吧。然后其他我就不敢保证齁，特别是我这里面有几个我最喜欢吃的口味现在全部都卖光了齁，所以我们现在我不能跟大家讲限量多，反正限量没有很多，要抢赶快抢。这六个口味呢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它总共大概有十多种口味，但是这六个口味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然后呢，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齁，业配吃的东西齁不够好吃，我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业配的，所以我现在要来吃给大家看。这个呢，这一盒是莓果派对哦。哦，我跟你讲，这个莓果派对我前几天给我女儿吃，她超喜欢，酸酸甜甜的哦。然后入口即化，哇、哦，真的超好吃的。我跟你讲，这个莓果派对的曲奇饼干真的超级好吃，我就不要吃原味的啦，因为原味哈、哦。就是原味嘛，那我不能吃这个吃太多，吃太多会胖哦，所以我只能吃我比较想吃的口味，趁这个业配的时间偷吃一点甜点，不会被老婆骂。那这个呢，这个是柠檬口味，这是蜂蜜柠檬口味的曲奇饼干。来，你看，来看看曲奇饼干长这个样子啊，哈，长这样，哎、欸。对焦一下，对焦一下。我跟你讲哦，我老婆很喜欢吃曲奇饼干，然后我自己哦，小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在那种婚礼的喜饼里面常看到类似这种饼干？我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吃曲奇饼干，就这种饼干我没有喜欢吃，直到吃了红顶果子的曲奇饼干，我才觉得哇，实在是有够好吃的。好，我跟你保证，它不会太甜，它不会太甜，它绝对不会太甜。哦，好好吃哦，嗯 ，Oh my god。我们就吃两个就好了，不然我真的就 我今年要减肥，所以吃太多对减肥有害，所以就只吃这样子哦。好，但是我们现在哦，这个台湾黑熊曲奇饼跟我们 N 观点推出这个特惠礼盒是非常便宜的哦。好，它基本上这六盒只要1800，那你原价去买哦，可能要2000多块，所以其实是很便宜的。我再次跟大家讲，六个口味：原味曲奇、蓝姆伯爵曲奇、黑巧克力曲奇、海盐咖啡曲奇、蜂蜜柠檬曲奇、莓果派对曲奇哦。那好，反正当然啦，我必须先说一件事，我相信每个人口味应该有点点差异，所以我不能说我喜欢吃，我觉得超好吃，你就一定会觉得好吃。但是我只能说，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啦，哈，我真的觉得很好吃，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很好吃哦。那这次我们是非常限量的，哈，那其实他们在他们网站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所以你现在去他们网站要买也买不到了，只剩下我们这个组合而已。然后呢，所以是老板特别保留给我们的。那我在这里就建议大家说，过年嘛，接下来就是农历过年了。那农历过年，很多人家里都会买一些糖果给小朋友吃，对不对？就是那种去大卖场买各种糖果包啊。但是我在过去几年哦，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去我们天母的超市买一些这种过年的糖果，我就满心期待说，哎呀，我小时候好喜欢这些糖果，我就买那些糖果。结果呢？都超级难吃的，我跟你讲，真的那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时候记得都很好吃，但是现在就是觉得没那么好吃。那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建议说，既然你过年的时候你家里都是要准备一些糖果饼干，那与其去买难吃的，为什么不来买这个好吃的呢？你就买这样一组，哇，你家里今年的那个你那个甜点哦，那个过年的时候全家一起吃的这个点心，你就解决了，就这个。然后超好吃，然后六种口味大家都喜欢。然后呢，如果你要送人也很好啊，因为我跟你讲，你买这个去送礼哦，送给任何人呢，我相信他都会开心的。因为就算哦，他一开始跟你说，哎，我不喜欢吃甜甜的啦，这个我不喜欢吃甜点的，我跟你讲，我亲自跟你挂保证，只要他吃过一口之后，他就会说，哦，这真的太好吃，谢谢你送来。好，好，所以我在这里就建议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方有连结，点进去就专属卖场，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只有从这个连结进得去哦，赶快去买齁、哦、等一下直播结束之后我自己就要再进去买了齁、哦、因为我可能过年要送人。那如果你是 YouTube, 你如果是 Podcast 听到的话，那就从 Show Note 里面一样会附上连结，赶快去买哦，先抢先赢啦、啊、买完就没有了，我也帮不了大家齁、哦。好，那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有些人一定会想要我聊一聊今天美国的一个选举哦。那美国今天呢，就是开票了，就是乔治亚州有两席的这个参议员的选举，然后现在正在开票中，其中看起来已经民主党已经拿下其中一席了，另外一席目前民主党的赢面也比较大，所以其实看起来有机会，民主党有机会两席全拿。那如果民主党两席全拿的话，那民主党现在就会在除了行政权总统是拜登以外，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都会取得多数、啊、等于是就是全面执政。那所以我跟你讲，当然我自己觉得看到这种事情我没有很开心、啊、因为我大家知道我没有那么支持民主党现在的很多作为啦。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话，就是如果最后结果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未来在两年呢，我们很有机会在美国看到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政治正确的政治、哦、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了。好，就是大家会开始发现，怎么现在美国人只重视政治正确了，然后对于一个事情的真实真相是什么都不在意。好，那有些人会，那我们可能下一集的 Mula 我们再来深入聊一下这个美国未来的政治的变化啦。好，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讲一点，就是我今天啊有遇到一个人啊，他跟我说，哎呀，我们台湾人管美国人干嘛呢？我们干嘛管美国的选举？我们也没有投票权。的确啦，我们没有美国的投票权。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如果就是谁选上，如果就是民主党多数，那就他们多数，这是一个事实，不能改变这件事情。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来讲这件事情呢？这件事关我们台湾人什么事呢？我说句实话， 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了我们认为怎样的世界是正确的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来发生的话，那谁要来替你发生呢？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有一个我们心中认定的这个世界该是怎么样，而我们要勇于为这件事情发生。如果你不愿意为这个发生，那没有人要替你发生，好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在，即使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持续关注美国的政治。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也不住在香港啊，我也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我为什么我要骂习近平呢？为什么我要关注香港的民主运动呢？因为我心中有觉得有些事情是正确的，我不认为中国该这样子恶搞香港，同样的我也不认为美国的民主党该这样恶搞美国，所以我一样我都会发声，不管我是不是那个地方的居民哦。哦，好吧，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吧。好，这开场讲完了。第一个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又跟猪肉有关，又跟猪有关了，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莱猪，那最近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台湾猪肉。这个题目叫做台湾猪肉要涨价啦。那为什么会讨论这个呢？就因为在新北市啊有个便当店。这个便当店呢之前用的猪肉是进口猪肉，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呢他后来想说，最近哦这个进口猪肉风声鹤唳哦，那大家都想要问你说，你是不是用台湾猪？所以我如果每次啊别人问我说，你是不是用台湾猪，我都说不是，我用进口猪。那就算你用的猪肉没有莱克多巴胺，你也很难解释，对不对？还不如我就很豪气的跟对方说，我就是用台湾猪肉。但是呢因为台湾猪肉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它便当要涨价10块钱哦。那看起来这则新闻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在网络上引发一些炮轰，然后有些媒体出来说这个叫做恶意涨价哦，甚至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他在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脑的政治人物，都跑出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哄抬价格他会严惩。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用字很精准，他说如果是哄抬价格要严惩，但是如果不是哄抬价格呢，那就不用严惩了。所以他有点是那个有点是出来说我要严惩，但事实上他给自己一个很安全的弹书了。好，但是老实讲他会出来就代表说他觉得这个东西有这个有人气可蹭嘛，对不对？那但是老实说我真的看不懂哦，这些骂便当店涨价的人到底在骂什么？店家难道不能涨价吗？一个店家他要卖一个便当要卖多少钱，那是他的自由好吗？那是他的商业自由好吗？就算他今天没有换台湾猪的猪肉，他也是用进口猪的猪肉，他想要涨价10块，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恶意涨价？人家不能说我想要多赚一点钱吗？人家不能说我觉得我今年的品牌变得更好了，我有点供不应求，那我可以涨价来控制需求，我的供给有限，这是店家的商业自由嘛？那消费者有什么自由？消费者有个不去消费的自由，你如果觉得涨了10块太贵，那我就去买隔壁的排骨面，我就不买你这家的便当了，你就不要去买好了，好，你就不要去买就好啦。那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无法支撑这个店家的涨价的话，店家就会面临很惨的状况，就怎么我们涨了10块之后就没有人要买我们的便当了，然后他就反而亏损，他最后什么只好摸摸鼻子去降价了。所以我跟你讲，我看到恶意涨价这个4个字，我真的就很想吐，你知道吗？这4个字真的太扯了。今天任何店家想要涨他的东西，除非他是符合政府的公平交易法里面所管制的一些东西，然后里面符合这些垄断的状况，否则都是他的商业自由。好，那如果你要讲恶意涨价这4个字，那请问我就要问你，那什么叫做不恶意涨价呢？谁来定义怎样的涨价叫做恶意，怎样的涨价叫做不恶意呢？好，那经济学的第一课 经济学的第一课，如果你有学过大学经济学，我忘记它是不是第一课啦，反正就是很前面的部分，它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价格是供需两个力量较劲之下的结果。好，所以一个价格绝对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如果商家定了一个过高的价格，会出现什么事？就会无法销售嘛。销售不出去，那你定的再高也是什么有行无市，你赚不到钱，最后也只好降价。好、哦，我每次看到台湾在讲这种新闻啊，讲那种啊涨价，我跟你讲，台湾哪一家最惨？就是胡须章啦，胡须章每次涨价，就新闻就喜欢报，然后就一大堆人骂他们。哦，我真的不太懂哦。台湾很多喜欢批评这些涨价的人，他们心中，他们每次在算那个价格给你看的时候，都用成本算给你看，就说哦，这个东西成本只有20块，你只能卖22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2块是合理的利润， 10% 是合理的利润，好、哦，就觉得店家应该卖这个成本价。可是他永远没有计算到一个店家他要营运，他还得赚很多额外的钱，包含了，诶，如果他们这个月是淡季赚的比较少的时候，他是要用上个月赚的钱来弥补。包含了他的股东提供资本，他是不是也要得到合理的回馈？包含了他的员工辛苦的工作，你如果希望他加薪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让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获利，才有机会加薪？你知道吗？这个是台湾社会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现象，就是台湾很多的社会的人士，又一方面觉得台湾人的薪水太低，然后就在骂台湾是低薪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只要企业想要多赚钱，都出来抗议，都要涨价，都要来抗议。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自打脸，是一个谬误啊。为什么？因为当企业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企业就不可能给高的薪水。好，所以事实上，你去看任何一个高薪水的国家，它一定伴随着高物价。好，你去看所有你认为的高薪水的国家，绝对都同时有高物价，绝对没有一个国家是同时又低物价又高薪水的，没有这回事，好吗？哈，所以那如果我们希望台湾的经济朝向这种良性通膨发展，你就是要期待什么？哎，企业的这个商品的价格慢慢的涨上去，同时我们的薪资也慢慢的涨上去啊，这是一个我们一般来讲在经济学里面最希望看到的一种良性通膨，由消费带动的一个通膨的一个状况。好，那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个台湾一个便当店不过涨了10块钱，你想它才涨10块钱，它本来卖多少钱？它可能本来卖80块、70块，80块涨到90块，或70块涨到80块，就要上新闻，然后变成一个一群人要攻击的一个全民公敌，这对我来讲太荒谬了。好，这件事情实在太荒谬了。这个新闻哦，又某个程度也打脸了之前哦，去年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炒这个莱猪，台湾要开放美国的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嘛？去年我们在明来我们就讲过一件事，就是说美国的莱猪进口台湾之后，根本不会影响台湾猪农的生意。好，那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个很莫名其妙的说法，说只要这些美国的猪肉进来恶性竞争，台湾的猪就只能卖得更便宜，然后猪农就会过得很惨。好，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吧？那现在一开放之后，大家发现一件事，什么？就是哦，原来台湾猪农的生意不但没有变差，反而还变得更好。所以你知道我之前不就在骂吗？我说农委会，你干嘛去补助台湾的猪农？你在开什么玩笑？台湾的猪农的生意不会受到影响，你农委会到底在补助个屁呀、啊？哈、哦，我说真的，你不要觉得我挺，我支持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猪，我就一定支持政府，没有这回事，好吗？农委会补助台湾的猪农这件事，我是非常不赞成的、哦、我之前在节目中就骂过、哦、现在就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猪肉基本上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些莱克多巴胺的猪，就算我们开放了，它甚至认为根本不太会有进口商愿意引进。好、哦，所以它对于台湾的市场的冲击几乎是没有的。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现在哇，整个莱克多巴胺这个新闻这样炒作之后， 消费者就会很在意说你吃的是台湾猪还是美国猪还是加拿大猪还是进口猪肉。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猪的竞争力是不是变强了？因为台湾的消费者更想吃台湾猪了。所以在需求增加供给没有变的状况，那台湾的猪的商品的竞争力不就是变好了吗？好，我们这样讲啊，如果美国的猪肉跟台湾猪一样好吃又真的比较便宜，那台湾猪农可能的确要担心。但是事实上美国猪肉就是不好吃，好，台湾的猪肉就是比较好吃。好，当然我必须说一件事啊，台湾的猪肉还可以更好吃，那这跟台湾现在的那个屠宰制度有一点点关系啦。好，因为大家知道一件事，猪肉齁要熟成才会更好吃。台湾现在有点太早宰杀了齁，应该再多养一两个月才会更好吃，但是没办法啦，然后现在就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台湾猪肉就是比较好吃。再加上什么美国猪肉齁，美国猪肉事实上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的猪肉现在这个在喊着莱克多巴胺的美猪开放这种新闻的炒作之下，台湾猪肉当然水涨船高咯。齁，然后如果市场想要让它变贵，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齁，所以老实讲啦，开放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齁，根本没有让台湾猪农受伤啊，台湾猪农成了最大的获益者。所以我当时才说嘛，你农委会在补助猪农在干嘛？你不会就是在买那个买封口费嘛，就是啊，你看我们的猪农都支持我们。好，我跟你讲，真的是对我来讲莫名其妙，就浪费我们人民的钱了。好，那所以你看，我还是批判政府的，政府就是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我的看法跟政府不会百分之百一样，就这样。好，然后为什么美国来猪现在开放了？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我们到年底我们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相信到时候莱克多巴胺美猪占全年的美国的猪肉的进口，可能就占全年台湾的猪肉使用量，我觉得可能连 3% 都不会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并没有成本优势，好，它比加拿大猪还贵。好，你如果去看那个台湾每年进口的那个猪肉的销售量，你会发现一件事，进口量就是逐年成长的是加拿大猪，因为加拿大猪是最便宜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能那么便宜，反正它就最便宜。所以你就如果去看我们的统计，好，海关的统计的话，你就发现加拿大猪逐年在增加，而且它的量好是美国猪肉的两三倍。好，那再还，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丹麦啊、荷兰之类的其他国家的进口猪进到台湾。好，那所以美国猪肉我为什么要进？我为什么要进口？没有理由嘛。我今天如果是一个猪肉的进口商，我可以进口那个加拿大猪，我可以进口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你要知道哦，美国的猪肉里面 80% 都是没有莱克多巴胺哦。80% 都没有莱克，所以我要买到没有莱克。事实上，我去买去美国的大肉商去买他的猪的话，基本上都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要特别去买有莱克多巴胺的肉还比较困难呢。好，好，所以老实讲啊，我觉得很多反对这个莱猪的人哦，当初他们根本讲不出一点道理。好，他们是没有市场，没有一个经济学的背后在支持这件事情的。好，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好，那老实讲，好，那我们今天才1月6号嘛，所以我告诉你，我相信这件事情到2022年的年初，一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个公道的答案，市场就会给公道的答案。好，这个答案是什么？第一个，美猪的市占率是否有提升？我告诉你，我不认为美猪的市占率会提升。为什么？因为政府开放只是我在法规上面开放而已。可是一个美猪能不能攻下台湾的市场，要看进口肉商要不要去进口美国猪肉嘛？这是啊，进口肉商要不要进口美国猪肉，这是要看商品竞争力嘛？好，那如果以进口猪肉来说的话，美猪的价格不如加拿大猪，品质不如丹麦猪，也比不上台湾的本土的猪肉。我是业者，我到底有什么理由要用美猪啊？我无法想象齁。所以我告诉你，开放莱克多巴胺这个事情里面，其实唯一的受害者你知道是谁吗？唯一的受害者是原本的美猪进口商。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是做美猪的进口生意，而且之前我进口的猪肉当然都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大家也买的，就我有一些固定的客户之前也买，但是呢对不起，因为现在美猪被污名化了，所以我这个美猪进口商原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不管我告诉他，欸，我进口的猪肉没有莱克多巴胺，我还是做不下去，因为厂商都不要再买我的美猪，所以美猪的进口商就很可怜，他就说，啊，好吧好吧，那我赶快去找我新的货源，我去买加拿大猪，去买丹麦猪，反正总而言之，就原本的美猪大概卖不太掉，啊，所以这个开放当然是有受害者，但是这个受害者蛮倒霉的，就是因为美猪被污名化，所以原本如果你是做美猪的进口生意的肉商的话，当然会相对是受伤。好，哦，好，这是扯远了。反正我今天本来是要聊这个便当涨价的，哦，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讲，便当能不能涨价，台湾猪肉可不可以涨价？当然可以啊。好，哦，如果你今天看到任何人，哦，说便当店涨价，就是邪恶，就是错误的话，那我告诉你，我们要指着他们鼻子骂他们。你懂不懂经济啊？你懂不懂市场？你尊不尊重市场啊？哦，我们如果不给商家做生意的自由的话，那这个世界，我们的商业世界是无法滚动的，哦，是无法正常运作的。哦，你不喜欢这家的价格，你就去消费别家，让市场说话。哦，如果整个市场的经济消费力无法支撑起变贵的便当的话，如果 A 家店它改用台湾猪让便当变贵的话，但是整个市场无法支撑的话，自然会有另外一家 B 家店去用加拿大猪来填补空下来的市场，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 N 观点频道吗？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东西吗？哦，就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台湾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尊重市场，越来越不尊重这个自由市场机制，所以我们 N 观点，啊，就要成为这种趋势下的唯一一个防线，我们要成为一个防线，我们就是一个清流，我们告诉大家市场会让所有参与者获益，市场要会让所有参与者获益，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件事情，好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的第二个题目。好，今天第二个题目我们要聊一下中国的事情。好，那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马云，第二个是香港的泛民派的这个政治相关的人士哦。那这两则新闻都跟中国有点关系。第一则就是前几天啊，西方媒体开始报道马云失踪了，马云失踪了，马云消失两个月了。好，从伦敦的金融时报开始报道，哦，然后后来其他媒体跟进报道说马云是不是失踪了。好，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他的蚂蚁金服，哦，被取消上市之后，他现在很黑，在中国很黑，习近平要搞他，但是呢没想到他居然失踪了，难道他被失踪了吗？这第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是今天早上，好，我一早起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好，香港那边的警察大量的去拘捕香港的泛民派，就是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人士，然后据说抓了50个人。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这两个消息，好，那先从马云，从消失的马云开始聊。好，那当然从金融时报开始报道，后来这个每日邮报什么也都开始报道，就报道马云疑似失踪。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被注意到呢？是因为马云他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基金会，他们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非洲创业者大赛，然后马云本来应该是要担任那个决赛的评审，那你就把它讲是一个实境秀嘛，好，就像那个我台湾有那种歌唱比赛的实境秀，然后本来，哦，这个整个全非洲最厉害的新创者，然后我阿里巴巴要支持，对不对？马云我担任决赛评审，可是他居然没有出席，他没有出席。大家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他不是应该出现吗？哎，所以就注意到这件事了。然后官方的说法就是阿里巴巴官方的说法说，哎，形成冲突啦，哦，他有别的事情哦。但是老实讲，真的是形成冲突吗？应该不是。为什么？因为前两三周啊，马云还在他自己的这个微博上面说，他迫不及待想要参加这个，看到这些非洲的创业家，好，哦，所以应该不是真的形成冲突了，就隐藏起来了。 好，那马云啊，后来当这个新闻出来，大家就开始算嘛，哎，马云多久没有公开露面？就算一算，发现马云居然已经两个月没有公开露面了。你要知道，马云他可不是一个低调的企业家，他是一个高调的企业家，所以他整天在外面演讲啊、出席活动啊，甚至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以前阿里巴巴集团拍广告，马云还自己亲自上阵当那个叶问，有没有？哎，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广告，所以。马云，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马云语录在网络上传呢？就是因为马云他很喜欢讲话，他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好，那当然他两个月不见蛋，大家就想说啊，他是不是被失踪了？不是正常的失踪，就是别人把他失踪了，就是被中国政府干掉了啊，这样子。老实讲啊，这对于中国的富豪来讲，被失踪这件事情并不是少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啊，之前的香港哦。就有那种所谓的饭店大亨哦，直接被什么被抓走，被抓走之后呢，被在北京那边的饭店被虐待致死，刑求致死。哦，当然最后就也办人了，但是你知道太夸张，这有点像台湾某个富豪突然哪一天失踪，然后几个月之后发现被台湾的这个情治单位虐待致死。哦，大概差不多就这样的事情，甚至连去年哦。有一个很有名的，在台湾可能没那么有名，但是他在中国大陆很有名，叫做任志强，好的一个有钱人。那他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号称是一个很敢讲的人，而且他的背景很强大，因为他也是所谓的红二代，就是老子的祖先是什么？是革命先烈，是我们共产党的创党的这个元老。哎，我是红二代，所以理论上红二代是有护身符的。可是呢，他去年啊，在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他出来批评习近平，批评完之后呢，他就被抓走了。被抓走之后呢，现在后来被判刑18年哦。哦，你要知道，他去年69岁，哦，69岁再判刑18年，就是一辈子都关在监狱到死了啦。哦，所以你要知道，这种事情，不管你在中国多有钱有势，习大大要动你，你还能逃得掉吗？哈、哦。好，所以即使是马云哦，这个马云他是有国际声量的人物，但是说真的，习近平如果真的想动他，他大概就也就被动了吧。哦，习近平要死他就得死，习近平要他断一只手他就得断一只手，习近平要把他关在地下室里面把他饿三十天饿到死，我跟你讲，他大概也是被饿到死了。哦，不过幸好最新有个新的消息哦，就是美国的媒体就开始报道说，哎，马云没有失踪，马云没有失踪。好，哦，这个 CNBC 的报道说，他只是现在他决定要保持低调，因为他前阵子太高调了，惹怒了领导哦，所以要低调，要低调。那到底真相是怎么样呢？好，哦，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哈，哦，谁知道啊？就是马云到底是被抓了啊，被软禁了，被关了，还是被怎么样？还是只是真的他没事啊，他只是。不想高调，我们没有办法能力分，我们没有能力分辨。但是我必须说，我个人认为哦，马云现在在中国他的风险是很高的哦，就是说，即使他现在没有被清算，如果他现在还没有被，他现在真的只是低调，我跟你讲，未来这一两年他被清算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他被习大大动手的几率是很高的。因为他现在也不能出境嘛，因为前阵子有另外一个新闻说马云被禁止出境，所以他逃也逃不掉，除非偷渡。那你觉得他偷渡得了吗？他身边一定有一大堆人，一堆这个习近平派的人监督他，所以他根本逃不掉。哦，老实讲啊，说真的，他未来几年能够留下一条命啊，就要偷笑了。哦，能够留下一条命啊，习近平没有他死啊，我觉得他就要偷笑了。哦，所以说真的这件事情。真的让人感受到很可悲啊！你知道，我觉得在台湾哦，很多人哦，在看马云或他阿里巴巴的这个成功，因为台湾，当然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很讨厌中国嘛，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马云的成功都是靠这个政商关系的啊，因为他江泽民派系的。好，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啊，马云的崛起之中，你说在中国你要崛起，你没有关系，的确是没有机会崛起的啦。可是你说马云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他有没有努力，他是不是靠他打造出阿里巴巴集团，我认为也绝对是的哦。所以那个有点像是关系只是你的入门票，可是你这么多家企业都有关系啊，又不是只有你有关系，这么多企业里面阿里巴巴还是长成一个世界级的企业，那你说这件事情马云他没有功劳吗？这不是马云的努力吗？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哦。 但是老实讲，这个样子的成就，如果你今天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台湾，大家会很尊重你，大家会很尊重你，而且政府是动不了你的，除非你违法。可是我告诉你，在中国，不管你创造了怎么样的成就，党要你死你就得死，习近平要你死你就得死。所以你知道吗，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呢，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啊，中国好棒棒，中国好棒棒。我跟你讲，我如果自己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我看到马云被这样搞，我心里都心寒了。我如果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我是一个中国的商人啊，商业分子，我看到马云被这样搞，我真的就是心寒了。这种国家哪能待得下去？这是一个对人民、对财产、对毫无保障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哦，我真的是劝劝很多在台湾对中国抱有美好幻想的人，醒一醒吧，醒一醒吧。接下来聊第二则新闻，就是今天早上香港大量拘捕所谓的泛民派的人士哦。而这个拘捕的理由很可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们违反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呢，他们为什么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难道他们要叛乱吗？没有哦，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啊，我们要在下一次选举选到超过半数，有得到半数之后呢，我们就有机会让什么用否决的方式逼这个林郑月娥下台。所以他们没有要革命啊，他们没有要叛乱啊，他们只是要选举，希望选到一半的席次，结果这个样子居然叫做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你们来想一件事，如果在台湾国民党说我要立法院我要过半，然后就被说你是叛乱，就被抓起来，这可以这样搞吗？可以这样搞啊，这是一个民主的一个程序，他们该拥有的一个权利。那你如果连这样都不能容许，你根本就取消选举算了，不是吗？你如果你现在的香港，你只要不是北京鼠疫的跑去参选，有机会选上，就得了，就得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你干嘛还要披这个民主外衣呢？对不对？你就是直接撕掉啊！对不起，以后香港立法局的议员不用再民选了。习近平钦点，就像古代的皇帝一样选贵妃，有没有？就拿一支毛笔。哦、这个名字好啊，我喜欢啊、这个人呢、我上次跟他吃过一次饭啊、他送了我什么金元宝啊，就圈一个，好、就全部都圈的就好了，好不好？就不用选举了，好、干嘛还在这里作假呢？好、所以哦，我跟你讲，老实讲哦，我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有多少人关心香港的这个状况，之前反送中台湾大家很多人关心啦、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必须要持续关心香港的这个状态。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持续关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真面目才会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好、我跟你讲，如果连我们都不关心， 连我们这么近的都不关心，那你去期待美国人关心香港，你其他欧洲人关心香港不是太可笑了吗？那离他们更远了、对，我们必须把香港的这个状况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人了解原来习近平主政之下的这个中国政府，我们是不能跟他打交道的，我们是不能信任他的，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公敌、我觉得真的大家要了解这件事情哦。有人说我不能去香港转机，对，我早就在两三年前我就放弃未来要任何进入香港的机会了。我以前常去香港开会啊，我以前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去七八次都有，但是我现在说真的也放弃在香港转机或者是入境香港这种事情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声援一下香港哦。那虽然说真的，我们台湾的声援，在台湾的声援能够干嘛吗？我觉得或许没有办法直接帮助到他们，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讲。好、就像我一开始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选举我要讲？因为我觉得我们心中有些事情是对的，有些事情是错的，我们要勇敢的表达我们的意见。同样的，在香港这件事情，我们心中也认为有些事是对的，有些事情是错的。即使我不是香港人，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为了一个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去发声、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我们来聊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 开心农场说再见哦。那这个开心农场呢是 Zynga 哦，就是美国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游戏公司哦，网页游戏公司旗下有当年有款很有名的游戏叫做 Farmville 哦，那这叫做开心农场正式要关门了，正式要下台鞠躬。当然啦，老实讲，如果你当年有玩过开心农场，在台湾玩过开心农场的话，其实这款Farmville 并不是你当年玩的开心农场哦，因为当年在台湾最红的那个开心农场其实是一款中国游戏哦，是来自于中国的游戏。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其实你看我刚刚骂共产党，你看我刚刚骂中国，可是我并不讨厌中国的这些公司。我是让我们当年跟这些中国公司合作的时候很，我其实很敬佩他们，我也很尊敬他们哦，这些公司很棒。但是很不幸的，他们这个国家被一个会导引他们走向错误方向，对整个人类有害的政权所控制了，所以在我们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必须去对抗他们。但是老实讲，当年我也不反对这些游戏啊，说实话，现在我说不定还都不反对，因为老实讲，我觉得人民是可怜的齁。啊，但是我必须说，当年台湾很红的开心农场并不是 Zynga 的这款 Farmville 哦。我记得那个全盛时期哦，在台湾哦，同时至少有五六个类似开心农场类型的一个游戏哦。所以其实你到底是玩到哪一款，说真的也很难说啦哦。那但是呢，哦，但是当然在美国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国家，真的最红的是 Zynga 的这一款 Farmville 哦。好，所以老实讲哦，我觉得当初哦，脸书在台湾能够真的红起来，完完全全就是靠开心农场的游戏，哦，是靠台湾这边红的那个中国版的开心农场了哈。当年开心农场那一系列的这些所谓的脸书上面的这种网页游戏哦，真的就创造了一个我们在游戏产业我们把它叫做网页游戏 web game 的一个时代，好。好，你要记得知道当时哦，你身边每一个你可能觉得他根本不会玩游戏的人，齁，他就整天在偷你隔壁的菜，你知道，就哦，我的菜怎么样，我要去偷你的菜，齁，我要浇水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当年红的时候是那种你在办公室里面呢，齁，本来我跟你讲，一般来讲在绝大多数的公司里面，一间你如果十个同事会玩游戏可能就两三个而已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玩游戏。可是那个最红的那时候，这十个同事里面有九个都在玩，就那种你看起来就是他一辈子也没玩过游戏的人都在玩这个玩这些游戏哦，所以当年真的非常非常红哦。然后当年呢，我觉得大家当然就会讲到这个开心农场，就讲到这个偷菜的这个机制，就是去偷别人的菜，去逛别人农场，把他菜成熟之后就把他偷走啊，大家可以这样。那老实讲，我觉得当年这个他们创了这样的游戏机制，其实是一个游戏历史上的一个突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偷菜的模式哦，这种游戏机制，我们在游戏产业把它叫做非同步的玩家互动机制。也就是说，你知道早期啊，我们那时候红的时候，就是更早在网页游戏起来之前，那个时候红的游戏是什么？是 MMORPG， 就是我们一般当年讲的线上 RPG 的这些游戏哦。当年的这种游戏里面的互动是即时的啊，我们一起玩魔兽世界，好，所以我跟你 PK， 我们两个同时在线上，或者是什么，我们一起去打怪啊，我们组队，我们两个同时在线上，我们组了40个人一起去打王啊，这个叫 Raid 啊，那出团了。40个人同时在线上，以前的 MMORPG 时代，你要跟其他玩家互动，就是要即时的，好啊，只要两个人没有同时在线，就很难有好的互动。可是你知道，在网页游戏时代，因为有很多的轻度玩家，所以这些人不会一直上线。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很烦恼说，如果大家你是早上10点上线，他是下午1点上线，另外一个人又是晚上9点上线，这些人之间该怎么互动呢？因为游戏要互动才好玩嘛。好，所以后来在网页游戏的那个时代哦，就差不多从2010年开始哦，2010年到2013年这个极盛的这三年，其实就各家游戏厂商就找出了很多所谓的这个非同步的玩家的互动机制，好，那我觉得是游戏历史上值得被记住的一页啦，齁。不过在当年啊， 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喜欢玩开心农场，当年我自己最喜欢玩的一款游戏，类似的游戏叫做餐厅城市，餐城啊 Restaurant Cit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那款游戏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蛮好玩的，就是你开一个餐厅嘛，然后你要安排那个顾客怎么进来，然后你要怎么样放桌子，然后哪边要放饮料机，然后你要去准备各种菜色的原料之类的，诶，然后就赚钱啊，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它的深度比较多了，我觉得稍微比那个种菜的开心农场好玩一些啦。好，然后而且在那个年代齁，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我玩德州扑克的功力。因为那个时候齁，另外一个很红的游戏类型就是德州扑克，台湾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大量有人要玩德州扑克。所以我一开始也要练那个德州扑克的功力，我也没有办法找别的地方练，我就只好上那个 Zynga 的 Poker， 然后在上面玩这个德州扑克，就玩了，我在上面玩了上千局啊，所以也是磨练出蛮厉害的德州扑克的一个功力啦。喔、哦、那所以后来就是因为真的你打牌这种东西真的就常打就会厉害嘛。喔、哦、好啦，那我记得在前两周的那个，应该是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忘记的这个我们的科技 N 头条的直播，就有讲到 Flash 要下台一鞠躬嘛，所以 Farmville 为什么 Zynga 的开心农场要 say bye bye， 其实就跟 Flash 落幕也有关系嘛，因为以前这些技术全这些游戏都是用 Flash 做的嘛。好，然后老实讲，我觉得我这个所谓网页游戏的这个年代哦，真的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代，就是它的全盛时期就那两三年了。就是当年，我觉得当年一个很有趣，就是在产业界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有趣的一点是，很多游戏公司一开始不相信网页游戏，然后呢，所以他们就观察一两年，等到他们观察这一两年，发现网页游戏是真的很多玩家要玩，而且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他们开始研发，开始代理，开始做网页游戏之后呢，网页游戏就开始走下坡，齁，就开始下台一鞠躬，我也被手机游戏取代了。齁，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短暂，就是它曾经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东西，就是哇，就好像就是一个重大的商业趋势，可是它就维持大概三年吧，它全盛时期大概就三年，然后就瞬间大概一两三年内就完全被手机游戏取代。好，所以如果差不多是2012年之后再开始做网页游戏的公司，基本上都不太行。我记得差不多到2014年左右，网页游戏就不太行了。好，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啦。好，那这我们今天谈的就讲有点讲古啦。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希望我讲一些当年游戏产业的一些故事啦，但是你知道前我记得过年前哦，那时候方格子对我有个专访，其实那个专访里面我有讲到一件事，就是我这一个人哦，我不是那么喜欢看过去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看未来，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少去讲古的，我比较少去讲古。你去问那个英雄说书的那个说书人阿瑞，我跟他开会，我很少会讲以前当年怎么样，不会，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时间有限，我只想把我的眼睛，我的注意力放在未来。我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我对于过去，你说，哎，我觉得过去就过去，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这是我的个性。但是偶尔啦，像今天这个话题，我就多多少少讲一点过去的事。但是我大概不会那种把我过去从我一开始工作，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然后就开始讲故事这样讲出来，然后那不是我的 style， 我不是一个讲过去的故事的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未来的人。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讲罗胖罗振宇哦，我们的标题叫做罗胖这一次真的不行啊。好，那罗胖是谁呢？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哈。就是他是中国这边一个很有名的知识型的网红，叫做罗振宇。甚至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在华语圈有知识型网红这五个字开头始祖，很可能你就必须说是罗振宇。他或许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或许是第一个做到每一个人都认识的。好，所以他有个外号叫罗胖，因为他胖胖的啊，所以叫罗胖。但我没有什么资格讲他，因为我比他更胖啊。但是反正大家习惯叫罗胖，我也叫罗胖。好像是罗振宇呢，哈， 他基本上哦，他有当初他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我来看是一个我很佩服他的，就是他在每年在跨年的时候，他会做一个跨年演讲。这个跨年的演讲呢，他有个标题叫做“时间的朋友”哦。然后呢，我跟你讲，这当年这真的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当年大家想跨年就是什么？跨年大家要不就看烟火，要不就是看看演唱会，你知道像什么陈升啊，或者一些人他们习惯在跨年会办演唱会。但是哇，居然有人在跨年办演讲，而且还讲什么啊？明年的趋势是什么之类的？哈、哦，哇，这个老实讲啊，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眼界没有很多还是这样，但是当年我看到，我真的还蛮耳目一新的。好、哦，就是觉得蛮新鲜的，蛮有创意的，好、哦，然后所以其实曾经哦，他在讲他的这个演讲的前几年的时候，他每次的跨年演讲，哇，那个刚演讲完第二天了、哦，就1月1号当天的下午或什么之类，哦，中国这边呢就会有人专门整理出逐字稿，哇，精华演讲稿，然后或者是他的简报精华，然后什么就开始在网络上疯传。那所以接下来呢，再从1月1号到1月 maybe 那一个礼拜到1月5、6号那几天，你在中国也好，在台湾的脸书、哦、就会被洗版，就很多人就会不断的分享这个罗胖今年讲了什么、哦、哪个看法很重要，哪个看法很有观点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年突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今年因为我当然没有空去管罗胖讲什么嘛，因为你知道到我这个年纪，我们跨年哦，都比较喜欢陪家人，好，我们就家人一起过，然后在家里啊，就温温馨馨的就好了。好讲，我们也不会去特别去做什么那种啊，好像很什么去跑去看什么烟火，不太会，好，烟火在电视上看就好了。但是呢，我说真的，今年就我第二天跨完年醒来之后，我发现本来我记得以前在这个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分享罗胖昨天讲什么吗？怎么我身边没有人分享罗胖讲什么呢？好，然后1月1号就过去了，后来到了1月2号，我身边还是没有人分享罗胖的这一次讲的东西什么，我想太扯了吧，没有人要分享吗？到了1月3号，我在我的脸书我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分享罗胖这今年到底讲什么，我想说不行了，难道罗胖今年没有讲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就特别去好跑去中国的网站去看，哎，有，他有讲，他还是有讲，但是呢，居然台湾没有人分享，好、哦，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诶，罗胖的这个演讲哦，有点退烧了，哦，就是开始大家开始觉得不新鲜了，觉得没有东西了，好、哦，有点过气了，啊、哦，就过气了。好、哦，这里面当然有几个重点啦，有几个原因啦。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哦，第一个重点原因是，我觉得的确。我觉得一个人哦，他的本事是有限的。我相信哦，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什么，我自己觉得罗胖是很厉害的。可是一个人的能够讲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你因为你心中你有一套你的思想逻辑系统，而这套思想逻辑系统是你一辈子架构出来的一个价值。但是你这个东西可能很有料，问题是你听你讲一次，好，我觉得很棒，听你讲第二次还是很棒，第三次就有点腻了。到第四次就觉得你怎么都在讲一样的东西，你的主题可能会稍微变化，可是你的套路是一样的，你的思考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这个演讲进行到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个问题是大家开始觉得不新奇了，不新奇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从前年的罗胖的演讲开始，就是我觉得就罗胖的演讲就开始拼命的宣传中国有多好。简单来讲，我把它叫做中国好棒棒。好，就是你在看他的整场演讲，他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讲中国好棒棒。好，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理论上不应该在他这个演讲里面出现的东西。你要知道啊，时间的朋友这个演讲，它本来是什么？要带领大家成长的，好、哦，要带领大家越来越厉害的哦，产生我们人生的复利效应。本来罗胖他这个演讲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在这个演讲里面拼命告诉我中国一定强啊，我们中国被美国打击没有在怕的，你讲这些干嘛呢？对于听众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你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或许可能会感到啊，我民族自尊心被兴起了，就像有人告诉你台湾一定强一样。那可是对于 不是中国的听众呢，这个东西就毫无意义。而且我告诉你，我相信啦，就算是中国的听众也听了你讲中国一定讲了第三次也很无聊了啦，真的，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会有点过气是有原因的。好，但是呢，我们今天的MuLine 还是跟大家 summary 一下，我看完他的这个精华稿里面，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不用去看他的精华稿，你就听我们的接下来三分钟，大概你就大概知道罗胖的演讲讲什么。好，他第一个，他这个这次的演讲主题叫做长大之后，好，然后他的演讲的其中的第一个大重点就是说，我们中国好棒棒，而且我们美国根本就恶搞我们，美国是错的，好，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好，他们说啊，我们现在我们当年我们跟你好好做贸易，结果呢，结果我们现在贸易战被打击啊，你们当年不是说我们来全球分工吗？你们美国这个当初骗我们，或者是说什么？哎，我们发展我们的科技，结果呢？你们现在就用晶片来制裁，在中国叫芯片了，就是你用半导体制裁。可你知道吗？这个不就是中国标准的套路吗？他讲他贸易战被打击，但是他不说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厂商进行不公平的补贴，他不讲这件事情，他讲说啊，我们中国太成功了，所以你眼红我。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晶片技术被制裁，他们不去检讨说华为当初盗窃了多少，包含了当年偷了 Cisco 的东西，包含后来去偷很多美国科技公司的技术还被抓包。结果他不说华为偷人的技术，他只说啊，我们科技太先进了造成威胁，所以你们现在开始防备我。啊，这个不就是那个明明就是当贼却不承认我做贼，还说你霸凌我，你偷了东西被打，还说被霸凌，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吧，齁。好，这是罗胖的这次演讲一个重点啦。然后他里面就不断的去替中国人打他那个自信心嘛，就包含了现在很多人全世界在说印度要取代中国，所以他们就说没有，印度不可能取代中国，我们中国人力素质好棒棒，印度无法取代，齁，印度有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呢会让印度没办法取代我们中国。好，我这一点的我的看法跟罗胖完全不一样。我认为种姓制度的确是印度的社会系统的一大缺陷，但是我认为这种姓制度并不会阻止这个印度接下来在制造业这一块的兴起。好，我认为这是不会的。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是哦，他真的很会吹捧，他就下一个吹捧是说，我们中国地方政府哦超有竞争力的，是印度没有办法对抗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地方政府会做总部式服务，我们就像一个，好像你就像你到了一个那种一个饭店一样，我们又把你服务的尽善尽美，然后让你觉得哦，你今天厂商要设厂什么，我们就一站完成总部式服务。好，我说句实话，你知道吗？这个讲法真的很好笑。中国地方政府在要你的时候很会服务，没错，这绝对没有问题。哈，台商十几年前要进中国市场的时候，谁没有被中国地方政府服务过啊？哈，不管是公司的服务、私人的服务，要服务你的时候，什么服务都有啦。我告诉你，等到要割你韭菜的时候，哎，我告诉你，这什么？当初你怎么被服务的，你未来就是怎么样被韭菜被割下来。齁、哦。齁、哦、所以这以上就是那个罗胖对中国的一个吹捧啦。然后他当然因为打中美贸易战嘛，所以他就批评美国说啊，我告诉你美国啊就像当年愚蠢的拿破仑以为可以封锁英国。我告诉你，我们中国有战略，有决心，有人才，我们一定可以出海的，我们现在已经是个海洋国家了。哎哦，大概差不多，我跟你讲，差不多就是讲这些东西哦，扯啦哦。那所以当然，我个人蛮多地方不认同他这些看法啦哦。那我相信他自己个人，说不定都不相信这些看法。说真的，他们又不是笨蛋，罗胖也是很聪明的人。中国的本质怎么样，他看不出来吗？问题是，他在中国他也不能讲实话啊。在中国他能讲实话吗？他在中国讲个实话，他就变成马云了。对不对？马云批评了，就说中国的这个金管啊很落后啊，然后现在就消失两个月了。那罗胖有马云的背景吗？没有，他能够讲什么呢？我告诉你，基本上哦，说书人这种工作，就算你都吹捧政府啊，我告诉你，哪一天政府还是会动你的。我觉得很有机会。古代的这种说书人，哪一个不被砍头的？哦，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里面哦，就除了吹捧内容以外，它还是有很多这种心灵鸡汤的内容。那心灵鸡汤的内容里面，老实讲，我没有，就是他，我觉得那些讲的东西都没有错哈。我基本上，我觉得他讲的东西，那些心灵鸡汤的部分没有问题，包含了他说，你未来哦，你要对人负责，而不是对事情负责。哦，一个好的医生要对病人负责，因为什么？因为治病 AI 就很厉害，看这个 X 光片 AI 就很厉害，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情感的这个 AI 没办法处理。哦，基本上这些论点呢，我不能说他错，只是老实讲也没什么新意，因为这东西他当然不是第一个讲的，这几年早就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当作鸡汤是很不错，可是它是一个真正正确的解答吗？我觉得也未必。说不定哪一天那个 AI 齁也能够对病人负责了，也不需要你。你就算很会处理跟人之间的关系，说不定哪天 AI 也比你更会处理齁。不要小看 AI 的能力了齁。但是我会觉得齁，基本上它里面提到一个东西叫做背靠系统面对人，这个是我在我们很多次直播我一直在讲的一个东西哦。我们之前 N 观点讲过很多次，就是说我认为下一个时代的人类，下一个 next generation human， 下一个世代的人类的最重要的竞争力是学习使用系统，学习使用 AI， 学习怎么样用 AI 增强自己的能力，就像钢铁人，那就是一个 AI 增强之后的一个人类，齁，哦，那是所以你知道吗，就像古代吧，从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别人可会用剑，没屁用，你会用枪，对不对？所以下一个世代的武器，无论你讲的是战场上的武器或者是职场上的武器，都是 AI。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年代或许还不会碰到，但是我相信我女儿的那个年代，他们一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是学习怎么使用各种 AI， 然后如何把人类跟 AI 成为一个共生的一个系统，哦，成为一个共生的系统，哦，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样吧，哦，那罗胖他这个演讲最后一个结论，哦，他最后一个结论有八个字，叫做面对复杂保持欢喜啊，这个有没有很鸡汤？有啊，就是很复杂我们就面对它，然后我们要一直保持很开心，哦，呵呵，这个鸡就是鸡汤，但是老实讲，这两句鸡汤有没有错？也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把它讲成我们台湾人，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字，哈，因为我们其实礼拜五的直播会讲投资嘛，所以我其实一直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叫做所谓的面对复杂，就是应该叫我把它换成我的文字，就叫做接受不确定性。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接受这个世界有各种充满我们无法确定、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而且我们接受这件事情，并且学习在这个不确定性之下做出最好的选择。那保持欢喜呢？基本上就是永远保持一个正面、乐观的一个态度。好，那我并不觉得这两个 slogan 错，我其实也蛮鼓励大家要面对复杂、保持欢喜的哈。只是说实话，那罗胖的演讲，真的就是越来越不值得追了。所以我说真的，我们今年还在直播讲他，你记不记得去年或前年我们还拍影片讲他呢？但是我们今年就直播讲一下，可能明年我们连直播都不会讲了，是吧？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话题。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这个话题我本来是上个礼拜要聊的啦，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就聊得太开心，就聊了很久，然后所以我们的时间就用完，就聊不到这个话题。但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聊这个，所以我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就来跟大家聊我2020年的追剧心得。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因为其实说真的，2020年很可能是我过去这三五年以来追剧追最多、看剧看最多的一年。为什么？那当然就跟武汉肺炎有关嘛，啊，为什么？因为很多时间你不能出去，你减少很多外面的活动，那就只好在家里看看这个 Netflix 哦。那我看的剧基本上都是 Netflix 的剧啦，因为我也只有订 Netflix， 好，哦，所以我基本上我去年我看了蛮多部的这个动画。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动漫画，但是老实讲，到我年纪比较大了之后，我其实比较少看动漫画，所以去年算是我过去几年以来应该是看动漫画看最多的一年。好，更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啊， 漫画可能还看的比较多，但动画可能会真的就少看。为什么？看动画花的时间比看漫画还多很多。然后去年我还看一个东西看很多，就是看韩剧。你知道我以前也不看韩剧的，因为我以前可能就偶尔陪陪老婆看韩剧，但我自己不看韩剧，所以去年对我来讲就是这个看追剧的这个部分真的是也算是突破我自己的习惯了，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几部我去年看的剧啊。首先我们先讲从动画开始讲哦。去年有几部动画我看了，我很喜欢，我也陆续的在 MuLive 跟大家分享哦。第一部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英雄学院》这一部。哦，那这一部呢，为什么我会看呢？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很喜欢这一部，所以他每次哦看到一个很酷的台词，他就截图，然后po在他个人脸书上，就说啊，这个讲的多好，哎，我看久就觉得，这部好像蛮值得一看，所以我后来就跑去看了这部《我的英雄学院》。看完之后呢，当然这部是一个很标准的热血少年的这个动漫化的一个设定哦，但是老实讲，我还真的还蛮喜欢，就是。我觉得它有一股清新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热血少年漫画，但是它却让我感受到很清新，很清新，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它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它却没有让我觉得想太复杂，它就一个单纯简单，它就像一块很棒的上好的这个美国的 USDA Prime 的一块乐眼，然后用最好的熟度烤完，撒了海盐，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一部。它不是一个和牛，不是那种充满油脂的和牛，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一个美国乐盐，然后撒了海盐，然后烤到这个三分熟，哦，就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但是我很喜欢啊，我非常喜欢这一部动画，好，好，第二部。我并列我去年最喜欢的两部动画的第二部是那个排球少年。好，那你知道我其实从小我就很喜欢看运动类型的动漫画，所以你知道我们以前的一些运动类型的动漫画超夸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足球小将啊，足球小将一那个一个射门就可以把球网踢破之类的这种，反正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个运动型的这种日系的动漫作品。那老实讲，我看了这么多部里面，我认为《排球少年》很可能是我看过的运动类型的动漫画中可以排名到前两三名的，好，可以排名到前两三名的。而且特别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重点是，我觉得排球这个运动要能够画到好看，并不容易，因为排球是一个还蛮特殊的一个运动，我大学的时候很喜欢打排球，所以我打了很久的排球，所以我知道排球这个运动要画到让人很热血并不容易，可是这部作品做到了，好，做到了。而且老实讲，如果你看他动画的前两季，我觉得他动画的前两季真的画的超棒的那种，哇，我觉得那个是很厉害的动画的功夫，因为他们后来最新的一季就换了一家动画公司做嘛，然后那个整个即使剧情还是没什么问题，还是很棒，可是整个动画的流畅度就差很多，哦，所以排球少年前两季的动画真的有够棒，哦，真的就是他把那种排球的魄力感完全都画出来，哦，一定要看，喜欢运动类型的动画一定要看，但是很可惜他后来换了一家动画制作公司之后，有，就是我跟你讲，那个不是画风的问题，因为他们后来的最新的最后一季的这个动画是他的画风是比较接近原作的，这没有问题，可是他的整个动作的流畅度其实我觉得降低蛮多的，所以有点可惜啦，有点可惜。好，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有看另外两部动画，一个是进击的巨人，老实讲进击的巨人之前我就有追他的漫画，所以剧情我都知道，所以我就没有看动画，但是呢我这次因为今年有空，去年有空，所以我就抽空看了他的动画啊，主要因为 Netflix 上有啦，就看看嘛。那我后来发现哦，的确《进击巨人》的动画的表现比漫画好蛮多的，哦，所以难怪他当初是因为动画出了之后才开始进入爆红的一个程度。好，那下一部看的可能就是《鬼灭》啦，《鬼灭》我就觉得，我评论过了，那希望未来能够更好的，如果他会出第二季的话，哦，那以上是我今年看的动漫画。好，接下来讲韩剧。那韩剧哦，我就是反正我朋友就是分享说这部看起来哇，他们有很多感动，那个什么 主角的弟弟照顾他哥哥什么之类很多亲情哦。那我后来就想、啊、来看一下好了，后来就开始看，哎，看完我告诉你，我前一两集哦，我觉得看不太吃不太下去，但是后来撑过前两集之后，我就觉得还不错啊、哦，所以就把这部戏吃完了。然后那你知道在 Netflix 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把它你看完韩剧之后，他就拼命推荐韩剧给你，他就拼命推荐韩剧给你。所以后来我看完这部之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有一部新的韩剧上映。好，叫做我的新创时代，叫做 Startup。那你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就是我在台湾啊、哦，其实跟所谓的创业，就是在所谓的创业圈，也是跟大家很有一些认识的、哦，所以我也自己出来创业，所以我对于这个创业为题材的啊，有里面有创投，有创业家，年轻人，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去看这部 Startup。然后我跟你讲，我看第一集，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看、啊，真的超好看的一部韩剧。然后看第二集，哇，真的超好看。第三集超好看。所以我跟你讲，这一个我的新创时代这个 Startup 这一部韩剧哦，我认为到前五六集都是100分，我都给100分，都超好看的。可惜哦，说实话，他到后来哦，差不多八九集之后开始有点虎头蛇尾哦，就是前面非常棒，但是后面就掉到六七十分等级，就前面是90分、100分的，但是到了后面中后段就有点水准线，但也没有到烂，然后就只是还平平，就变普通而已啦，齁。有点烂尾有点可惜啦，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他可能因为找了那个韩国很红的演员喔，然后所以他就必须把这些主角威能开得很大。那我觉得一个戏剧齁很重要的是那个你怎么去安排合理，然后让人觉得不会很夸张，但是又很精彩的剧情。可是你如果一切的东西都用主角的威能盖过去的话，就因为他是主角，所以他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成功，他的比赛一定会赢或什么之类的。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吸引力就会变低，我觉得有点可惜。不然这部片他的前这个影集前半是非常好看的。好，当然不过这部后来就捧红了一个韩星哦，就是他里面的这个男二，就是他们叫做应该叫男配角吧，就第二男主角哦，叫做金宣虎哦。好、哦，那哦，这部剧之前、哦、这个金宣虎好像也没有很红，他可能就是一个演舞台剧为主的，没想到演了这部、哦、他就变得超红。那他在剧里面的角色是韩组长哦，这个。好啦啊，我跟你讲，大家都很支持他。我认识看这部韩剧的，全每个都支持他。好、哦，可惜最后他没有跟女主角在一起哦，因为他是男配角嘛，哦，轮不到他哈、哦。但是我觉得他的角色就是很讨喜，然后、哦、那就、我跟你讲，我还有去追踪他的 IG 咧，我要去追踪这个金宣虎的 IG 咧。好、哦，反正我看了第二部韩剧，当然到后半期我是稍微有点点失望，但是整体而言，因为前面很高分嘛，后面60分，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还是有80分。好，你对于创业题材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好，第三部要跟大家分享我看的韩剧是这个叫做信号，叫做 The Signal。 那这部片呢，就是我老婆拼命推坑叫我看。我老婆当初看信号的时候，她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每天都跟我讲她在看信号。我就跟她说那我不要看啦、啊。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看紧张的东西，好吗？如果我看一部很紧张的片，然后心脏病发怎么办呢？所以我其实一向不喜欢看太紧张的东西。可是因为我老婆一直推更，所以我后来就说：好好，我再不看哦，就一直要被你念。我就只好去打开 Netflix 就开始看这部信号。看了第一集其实还好，但看了第二集之后，觉得哦，超好看的。哦，超好看的，就后来就一口气把这个信号看完了。当然他讲的有点那种类似时空旅行的。好、哦、最近我才刚看一部跟时空旅行有点关系的，就是大导演诺兰的天能啊、哦。因为他上 NOD, 我就在 NOD 看。好、哦、我先讲天能超难看的。好、哦、是我是个诺兰粉，但是这是我对诺兰最失望的一部片，就是天能。好、哦、但是我们回到讲信号。好，就像原则上你不要太计较它里面的一些那种时空剧情的话，这是一部还蛮好看的一部片，好，蛮好看的一部片。好，好，那以上就是韩剧。那至于我之前在 Netflix 主要是看美剧为主啦，那今年去年看的可能就是那部很红的那个后裔弃兵吧，好 ,The Queen's Gambit。好，那看那部片的时候让我觉得有当年看麒麟王的感觉。可是因为我觉得主角变强的太快了，让我 没有办法觉得很好看啊，就是我觉得整部片是很棒的一部片，但是因为主角实在是变强的太快，让我们没有感受到那种跟主角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你要看，哎，麒麟王那个近藤光，他从第一集漫画到二十三集漫画，他也不过就接近到顶尖棋手的程度，还没有真的成为最顶尖的棋手。好，可是这个影集才七集，还六七集啊，反正到最后一集他就已经世界冠军了，当然就没有那种成长的感觉吧。好，这就是我去年的追剧哈，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通常都聊一些时事嘛，但是偶尔我还是有一些东西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本来这个题材本来是摆在上一集 MIRAI， 就是我们去年年度回顾，要跟大家说我今年看了哪些剧。好，但是很不幸的，去年上个礼拜时间太长了，就放不进去，我们就放这个礼拜来讲了。好，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IRAI 的五个话题，我们就跟大家报告结束了，讲完了。好，那在最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地方，最后一个题目，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好，那我很少这个 podcast， 我没有收钱哦，我没有收钱，所以这不是业配，是一个我真心觉得，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你今天是一个想要让自己越来越好的人，可以去收听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它的名字叫做《雷蒙三十》。哦，他的这个他是一个叫雷蒙的人，哦，跟他的老婆叫做柚子，他们两个人一起开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啊，这个节目呢，啊，他们是非常优秀，他们大概他讲雷蒙三十，我猜大概三十多岁吧，哦。那他们讲的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你的职场上你要怎么样变得更好，然后包含了你的个人，哦，无论是跟老婆一起录节目之类的这种事情，你怎么样做得好，以及包含了如果你要出来创业或者是要做一个艺人公司个人品牌的话要做什么。那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他的节目我大概已经听了半年了，我从半年前我就开始听他们的节目了，那所以我真的真心觉得他的节目还蛮适合。这当然你说像我这种老鸟，我年纪已经到这个程度，我就已经打滚那么多，说真的他讲了很多东西我当然都已经知道，所以他对我的帮助不大，哦，我听他比较是有点类似，哎，就是哎，对啊对啊，就是年纪的，对，这跟我当年的想法差不多，类似这样。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年轻，哦，如果你今天二十几岁或三十岁，说你在职场，无论你要创业做个人品牌，或者是你在一个上班族，或者你是学生，我觉得他的频道，哦，都很适合作为你一个叫做成长的凉拌，就是你可以听嘛，就哎，你听他每一集可能都会学到一些东西。好，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把它归类叫做自我成长的一个频道。好，他们里面就发明，不能讲发明，因为这个名词本来在外面就有，叫做生活骇客或者人生骇客，哦，就简单讲就是怎么样找到方法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哦，那无论是职场上过得更好，创业过得更好，或者是其他方面过得更好，我觉得他的频道还蛮值得一听的，哦，所以推荐大家，哦，我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区也有它的连结，它的无论是 Podcast， 它是 Podcast 嘛，所以我只给了 Apple Podcast 的连结啦。那你如果是用别的软体听的，你就搜寻嘛，雷蒙三十，你就找得到。好，鼓励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哦，蛮值得一听。他们的口条也很好哦，他们口条也很好哦，口条比我好，哈哈。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口条的差别是，我想两个人一起录音哦，比较容易口条哈，因为大家可以互相接话嘛，那你可以稍微休息嘛。那我这种从一开始就从到我一个人讲到底的，老实讲口条就没有办法太好，因为我们也没有逐字稿，我们就一直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中间会有很多赘字，中间会有很多重复的段落，所以如果你要听口条，人家节目可能还比我好。好啦，那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硬观点的话，说不定你也会喜欢他们的频道。好，那最后那个还是回归我们今天的干爹，我们今天的干爹就是这个红顶果子所推出的台湾黑熊曲奇饼干哦，跟你讲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过年哦，你一定要买它的礼盒，然后就去送你的朋友，送你的父母，送你的这个亲戚，反正就拜访亲戚，然后我跟你讲，你就跟他讲，你现在打开来吃。一个超好吃，然后就他吃，然后吃了，他说：“哦，怎么这么好吃？”但是你是不是就很有成就感？哦，反正过年你一定要买甜点啊，哦，一定要买一些饼干，要买一些伴手礼，何不 买这一家，而且我挂保证，真的超好吃的。好啦，不多说了，等一下那个结束之后我自己也要去下单。那记得那个在我们的 YouTube 下方有连结，然后在我们的 Podcast 上面也有连结，点进去就可以买得到。我们这次有特惠，就是原价反正2000多块，我们这次只卖1800。然后我跟你讲是限量的哦，所以我告诉你，我估计要买就是今天明天都有机会，但是我相信后天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反正今天是礼拜三嘛，明天礼拜四啊，有些人礼拜四补档，然后 Podcast 礼拜四上，我认为明天就会卖完了啦，所以要买就要快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另外一个大家还要准备钱哦，大家还要准备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下个礼拜的直播我们要来业配高家老菜谱。好，我刚才我们之前业配完免朵云，然后结果大家就结束，我们因为我一定会关档，我不喜欢一直卖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卖两三个礼拜一个月就结束了，就好了，就比较干脆。好，但是卖免朵云之后每个人都跟我说可不可以再开，可不可以再开。那我跟你讲，高家老菜谱也是，我们之前开高家老菜谱也卖超好，然后每个人就说你什么时候要再开，什么时候要再开，超好吃的。所以我就只好去跟厂商说，我们要不要再合作一档，因为我的粉丝都要买。这样子让我有点没面子，什么没面子？就我跑去跟厂商要，应该厂商跑来重新来拜托我再上一次，对不对？好，但是因为大家拼命跟我说要高家老菜谱，好吧，那就我们下礼拜会再次业配高家老菜谱，所以大家都等着把钱包准备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今天是我们 MULAI 137集。然后跟大家讲一件事哦，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投资好男的直播，我们不会用直播的形式，我们这一次会是用预录的，所以你一样可以在礼拜五的中午的12:15上线来看我们的直播。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有跟别人合作，所以我们是一个预录的一个档案，所以到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首播吧，就是你不会看到我在荧幕前讲的，但是你还是会有一集节目可以听，好吧。好啦，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我下个礼拜会在荧幕前再吃一次哦。我因为我叫我老婆一定要煮一个很好吃很好喝的这个老菜谱鸡汤。然后吃给大家看。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给大家说拜拜齁，谢谢大家的支持齁，那我们就礼拜五你可以看下礼拜一啊齁，下礼拜一科技人头条再见。大家拜拜。